悠悠五千载，中原大地就像一个大戏台，幕起幕落，朝代更迭，谁能够洞穿令人痴醉的情节，看见冥冥中贯穿整台大戏的主线。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，中华上下五千年。
听众朋友们，欢迎您来到由陈刚和安妮为您主持的中华上下五千年。在上一次的节目中呢，我们已经知道皇帝公孙轩辕打败了蚩尤，又战胜了炎帝，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以兵争天下臣服诸侯的帝王。那么今天就让我们来看一看皇帝在位一百年的业绩。
皇帝成为天下共主后，逐渐平定了天下。皇帝接着又立百官，制典章，举贤能，封禅祭天，大治天下。皇帝所封官职都用云来命名，军队号称云师。他设置了左右大监，由他们督察各部落。他还任用封后、吏目、常先、大宏等贤臣治理民众。他还常常祭祀鬼神山川，次数为自古以来最多。皇帝顺应天地四时的规律，推测阴阳的变化，讲解生死的道理，论述存与亡的原因，按照季节播种白骨草木，驯养鸟兽蝉虫，收取土石金玉以供民用，有节度的使用水火木材及各种财物。此外，皇帝还命臣民建屋室、种五谷、做衣裳、造舟车。在皇帝时代，文字、医学、算术、历法、乐器、陶器、蚕桑等各种发明相继出现。相传指南车就是皇帝发明的，因此后世认为中华文明奠基于皇帝时代。相传皇帝身边的一个叫仓颉的史官造了字，据说仓颉的头上有四只眼睛，可以看见神明，他抬头可以看到魁星环曲的形状，低头可以观察龟壳的纹理及飞禽走兽的足迹。仓颉广泛的收集世间众多美丽的图像，综合而成文字，被后人称作上古文字。在历法上，皇帝用上天赐予的宝鼎观测太阳的运行，用占卜用的诗草推算历法，预知节气日辰。皇帝时代还发明了记日法，以记录日子的变化，迎来一次日出就移动一根竹木片。其中以天干记日法影响最为深远。所谓天干记日法，是用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个字，逐日依次用一个字来标记一天。这个方法后来和地支结合成为干支记日法，它一直延续使用到现代，成为中华文化中一个极有特色的部分。 传说中国数学的创始者也是皇帝。最早的数学知识和数学工具都是在皇帝时代发明的，例如汉代的一本数学著作《数数记疑》中说，是皇帝发明了数的技法和用法。也有的书中说，最早的算术是皇帝时代一个叫郦守的人创作的。皇帝的正妃是西陵国的女儿雷祖，雷祖发明了养蚕，并教给人们如何利用丝茧编织衣服。雷祖和皇帝的另一位妃子摸母一起帮助皇帝治理天下，相传二人皆有着高贵的品德。雷祖和皇帝巡视天下时病逝于途中，皇帝以雷祖为祖神。
由于皇帝的贤德，万国安定，老百姓生活富足。史籍上说，皇帝在位的100年中，中国没有贼盗殴斗，人们谦让和睦，风调雨顺，年年丰收，甚至虎豹不伤人，鸟兽虫蛾都受他的教化影响，是个道行天下、人间天堂的盛世典范。因此后世尊称轩辕皇帝为人文初祖。您正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《中华上下5000年》，是由陈刚和安妮为您主持的。
还有许多关于皇帝求道的传说。皇帝懂得顺天而治，知阴阳生死变化之理，行道天下，是个修炼得道之人。相传他得法悟道后，治理国事，同时炼丹求鼎，静心修炼。公元前2598年，皇帝在乔山山下铸造了一个大鼎，当铸成那一瞬间，天忽然开了，降下一条黄龙迎接他。皇帝与随身的功臣70多人一起跨上黄龙，白日升天，圆满功成。福分不足的群臣来得太迟，只能抓住龙须，结果龙须脱落，他们也掉下来了。这时候万民百姓亲眼仰望这神圣壮观的一幕，这些没跟上的臣子与百姓感恩怀念之余，把皇帝遗留下来的衣服埋葬在乔山山下，就是今天陕西黄陵县的皇帝衣冠冢。这件事大大的影响了中国人对生命圆满的结束就是归天成神的看法。中国人认为过世的祖先是另一种形式的归天成神，祖先在天之灵能庇佑看护子孙，所以家家户户供奉自己的祖先，同姓亲族甚至建造祠堂共同祭祀，年节祭祀祖先，敬天祭祖就这样成为中华文化的一大特色。从三皇到皇帝，我们可以看出，虽然皇帝具有一定的神力，但他不再像神话时代的三皇般以神邸的形式降世， 而是以治世的帝王兼得道的修炼人出现于世，承接着神传文化与人本文化的交接。皇帝最后的圆满回归，表明人类可以通过修炼再回归于天。人与神之间连通的唯一管道就是修炼。天代表神的世界，人是神造的，来自于天，回归于天。天人合一的观念就这样根深蒂固地深植在中国人的内心中。
天人合一，敬天祭祖，轩辕皇帝真的给了华夏民族一个神话的开端。据史料记载，尧、舜、禹、汤都是皇帝的后裔，皇帝所奠定的是一个民族源远流长的根系文化，在人这一层，他给华夏子孙留下了做人的规范，由宗族管理，祖代相传。在超越人这一层，他给人奠定了通过修炼返本归真的文化。从此以后，皇帝的子孙就在皇帝所奠定的基础上，一步步丰富着人的文化，充实着人的内涵。在下一次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探讨五帝时代中的尧和舜，以及历史上著名的禅让。听众朋友们，您刚才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《中华上下五千年》节目，是由星源供稿、陈刚和安妮主持的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期待与您在下一次节目中再会。